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，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.com.au/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。
现在这个网络上的词汇啊特别多，两位老师哈，可以看到现在有什么喵星人之外，还有撸猫，还有吸猫。我前段时间专门去查一下什么叫吸猫，哎呀，搞了半天就是自己养猫，养得很有劲就叫吸猫。说到猫，我觉得这段时间可能很多朋友被困在家里面，那家里如果有宠物陪伴的话，感觉还有一种精神上的慰藉。我记得很早以前我们也聊到过动物，人跟动物之间的关系，但我相信说到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啊，这个猫和狗在家里说宠物当中应该说最普及的就是猫和狗。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猫。那首先我们还是从石老师开始给我们推股，然后我们再来集金。
本来呢应该头部是现象，但呢我先说几句中国养猫的这个有记载的这个史料。但是呢应该养猫这个可能啊，这个外国就是说非中国的地区啊，可能养猫的历史会比中国更长。因为中国养猫呢大概来说一般来说就是说两三千年前已经有了，而且在这个记载里面呢把它作为八个神灵之一。就开始呢用它，把它作为呢是一个保护农业，就是捕老鼠嘛。就把它就奉为神了，就是说的。但是呢据说呢9000年前的以色列新石器时代里面就有猫的骨头了。到底是食猫，是食用的猫，还是这个作为宠物的猫，那现在还不能判断。那么4000年前的巴基斯坦好像就有这个野生发掘出的这一些了。所以但是中国这方面呢我们基本的了解呢，最早养猫是用来捕老鼠，保护家里的粮食啊等等，等作为宠物是到唐宋才有。所以呢关于西方的猫的历史，我不知道头部是有没有什么啊比较准确的说法。
那我来补充一下，除了中国之外的呢，我知道一点点，我没想到中国的唐宋才开始把它当作宠物，但是除了中国之外把猫开始我们说驯养也好，还没有当成宠物，大概都在10000年之前就开始已经有了。跟大家就分享一下，有个叫新月沃土，可能有些朋友也都知道，这个范围包括在哪儿呢，就说差不多在西亚北非两河流域，就我们知道的底格里斯河、幼发拉底河，还有美索不达米亚平原，还有古埃及，这都是历史上非常富饶，曾经非常富饶，土地肥沃啊，而且它粮食产量非常高的一个地方。它的整个地理形状啊，从地图上看特别像一弯弯弯的新月，所以一直把叫做新月沃土。那么最早的养猫的人类有记录大概10000多年前开始，就是出现在新月沃土上这一块范围，因为粮食丰富，跟刚才对应了刚才史老师讲的了，需要猫来捉老鼠保护粮食。那么同时这个猫的这个产生呢，因为猫是一个比较畏寒的动物，所以猫最早的话呢，从我之前看过一本这个杂志说，它就是来自于温带和这个热带地方，因为它是怕冷的，它跟狗不太一样。那么说到这个猫，我觉得在这个繁体字，陶老师、石老师都比我清楚很多。这个猫最早的繁体这边是一个雉，就是谢雉的雉，就是反犬旁，现在是一个简化了的，以前是一个雉字。这个谢雉呢很有意思，谢雉是最早是在中国的传统的这个传说里面，它是一种类似于神兽，主要是出现在这个衙门或者是法庭上面，对，它有辨别是非曲直的功能。然后法庭上面如果谁说的不对或不合理不合法的话呢，它就会向这个人发起攻击。这个猫这个这边这个反犬旁最早就是来自于谢雉的雉，它也是类似于一种猫科动物。所以当时我们又说回到这个新月沃土，在古埃及的时候，我们可能看过这个 Mummy Return 哈，就是木乃伊归来。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个猫啊，是把他们当做是被古埃及人当做神明来供奉的。我估计这个也是因为跟当时这个新月沃土的时候呢，粮食丰产，然后很多的地方需要猫来保护粮食，所以把猫奉为神明，可能有一定的关系。我就补充到这儿了。
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？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、谷歌播客、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。